昨天我们都接受一个奇妙荣耀激励我们的意象，那乃是关乎这位奇妙的基督与他的召会，就是他的身体。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一个好像不是那么激励人，不是那么鼓励人的意象，乃是对于己的意象。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这么说，虽然这并不是那么激励人，那么鼓舞人的意象，但是却是一个最必要的意象。基督与召会的意象，召会做身体这个意象，乃是属天意象的心脏，也就是属天意象主要的内容。但是这个基督与召会属天的意象要能够做到我们的里面，要被构成到我们全人里，我们就需要今天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就是己的意象。我们知道作为真实从神领受意象的人，就这积极的一面来说，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的看见，那就是在消极方面看见反对这个意象的事物。事实上，所有从神而来在积极一面所看见的意象，应该产生一个对我们的己以及消极短缺方面的意象。这里必须有如此的回应，如此的结果。我们所看见的主在积极一面那属天的意象看得越多，就越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我们看见我们的己以及在消极一切拦阻的东西。在圣经里面，我们在许多事例上都可以看见，在约伯记第四十二篇第四十二章这里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最终看见主的时候，当时他就厌恶自己，这乃是在他那一部分即刻所有的反应。在以赛亚书六章也是同样的，当以赛亚看见了神在殿中的荣耀的时候，立刻以赛亚的回应就是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并且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为什么？因着看见神的荣美，神的荣耀会有这样的反应呢？甚至在新约里面，当彼得当他遇见头一次遇见主的时候，立刻主耶稣告诉他说，把网再撒在另外一边，他就捕捉了许多鱼。立刻彼得就知道这位主耶稣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立刻彼得的回答就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有罪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个关乎于基督与召会奇妙而美妙的意象的时候，在这里需要有一个相呼应对应的意象，就是在消极的方面，我们需要特别的就是要看见我们的己，我们的自己与其中所有的短缺。 好使在我们里面有个内在的因罪自责，我们里面有一种内里的杀死，内里的了结，一种内里的厌恶，就是对所有阻扰我们看见的属天意象进到我们里面事物的那种恨恶。今天早晨我们乃是讲到意象，我们不仅是说到一些的知识，对己的知识，或者在你基督徒一生里面你对己有一个一般性的认识，但是对于己的意象有多少呢？我们很少把意象这个词应用到消极方面的事物在己的身上，通常意象这个词乃是用在一些正面荣耀的事物上。但是我要这么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考虑意象这个词是如何用在己的上面，不仅是一般性的知识。一般来说，知识只是叫人自高自傲，甚至对自己更为信靠，但是有个意象会使你瘸腿，会使你谦卑，这个意象会使你改变你的方向。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若要在主的恢复中要与主一同往前，为着要完成他永远的定旨，我们所需要的意象就是不仅是对己的一般性的知识，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叫我们知罪自责甚至杀死我们的意象。我祷告，也盼我们众人都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众人。今天早晨愿他的光刺透我们的全人里面，好使我们能够看见己真正的是什么，同时也借着他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能够与主配合来否认我们的己，把己摆在一边，好使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造起来。好，说过以上的话，让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我们需要看见有关己的意象，使己被暴露并否认，并使我们恨恶向着神并向着基督身体的独立。我们需要看见己的意象，好使己被暴露。这并不是像说讲到一些罪或罪的行为或者属世的享乐，那些多少是显而易见，显而容易被指出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个最隐藏，甚至是我们毫不自觉在基督徒生活所有的。我们经常对罪更有感觉，我偷了一些东西，我说了一些坏的话，我有一些坏的思想，我们是很即刻就看得见的。我爱世界，我爱世界的娱乐，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己却是最隐藏的，也是最不容易让我们来辨明来指出来的。作为一个年轻的信徒，多年前主把我带到有一首诗歌，是宣信博士所有的，这是我所甚至今天仍然享受的。这首诗歌或许对众圣徒，英文415首，英文415首，这是中文的314首。他说这里有一仇敌其力潜伏，信徒无不惧怕，尖角远超生来之罪， 与心更为融洽，就是那个倔强的己，那个任性的我，这个自己必须定死，在我主才能活。第二节，中文314首。圣节里面仍有在我天老旧天性里面，岂是强而有力，自信自爱自夸自耀，全都随着己意，己的各面必须拒绝，必须置于死地，我才能进临终迦南，得享主做安息。第三节，那篡夺你宝座的己族啊，就我脱离，愿我失去在你里面，永远不得复辟。哦，主使我脱离自信，脱离自满自足，完全以你做我能力，并做我的住处。第四节，就我脱离己的寻求，不再为着自己，使我总是躺在祭坛献上做你活祭，脱离骄傲夸耀显扬，脱离虚荣美誉，只以基督为我夸耀，唯独将他高举。最后一节就是314首。第五节，求主向我猛烈吹气，烧杀我的自己，所有己的各方各面永远不再复起。当你荣光充满帐幕，摩西也难站立，愿你荣耀将我充满，永远杀死自己。这是一首很好的一首诗歌，你能够早晨与主在一起，用在默想这首诗歌，与主花时间在一起，一起来看这首诗歌。我相信主借着这首诗歌会向我们说许多的话。在这首诗歌这里所隐示的，就是指到我们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仇敌。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是有罪与世界的仇敌，我们还有这个最隐藏在我们里面的仇敌。甚至路德马丁曾经说过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惧怕里面的教皇更比在罗马的教皇更强，他知道他可以与罗马的教皇征战，他可以在这里抗议，可以在这里反对梵蒂冈的教皇，但是他却认识这里在他的里面有个更强的教皇，那不是那么容易在这里反对的。所以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看见圣命上属天的意象关乎于基督于召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真实的认定，这个隐藏的奥秘就是称是为己的，已经是在这里蚕食，在这里一点一滴的夺去我们从看见积极意向所得着的益处。除非这个己被暴露、被否认、被放在一边，我们就不能够作为一个基督徒往前，也不能够做一个爱主的人往前，甚至团体的来说，基督的身体也就不能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今天早晨的一个负担之一，乃是借着这样的说话，主能够暴露己，这个己需要被暴露。当我们看见己真是什么的时候，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否认己。你不能说我要否认己，却甚至不知道我的己是什么。如果我没有看见己是什么，就没有办法否认它。所以己首先需要被暴露，然后被否认，所以我们就会恨恶活在己里，向神并向着基督的身体的独立。在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对于己最好的一处， 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看见其如何被暴露。这一章在新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在这里，在这章里面，主第一次向他的门徒揭示他是谁。他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彼得第一次说一些对的话，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这是太好了。在这之前呢，人总是以为主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拿撒勒人。但是因着父的启示，彼得说了一些美妙的话，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几处经节之后，我想三四处经节之后，主就开始指示他的门徒，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就开始告诉他的门徒，他所要期望的是什么，在他前面所必须经过的过程。到了二十二节，彼得就拉他到一边，责劝他说：“主啊，神眷怜你，这事绝不会临到你。”彼得对主相当关切，他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要受苦，需要被杀，所以彼得并不愿意他的主要经过这些事，所以从他的关怀，他心里的好心，他说主啊，神眷恋你，这事绝不会临到你。我相信如果我们只停在这里，我们都说这话又有什么错呢？就是人来说，这很可能我们也会说这是安慰主最好的话，主啊，这件事绝不会临到你啊。你要受苦力，不要这么想啊，这是绝不会临到你的。彼得以为他是在鼓励主，以为他是在这里安慰主，但请听主怎么说。二十三节，他却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结伴我的，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这位耶稣一点都不慈祥不良善，他根本不顾到彼得的关心，他也不顾彼得好像想要安慰他的话。主耶稣直截了当的对他说，因为彼得主直截了当的摸到彼得所在的地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主所看见的就不仅是彼得所说的话，而主在这里所看见的乃是从彼得所说的话那个后面的源头是什么，那个源头就是撒旦。所以就在那一个时刻，当彼得说了这些好话之后，其实他乃是与撒旦是一，他要不鼓励主上十字架，甚至要主不被杀死。若是不上主不上十字架被钉死，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如果主的救赎又会成就到哪里呢？所以彼得表面上看来是说一些好话，说些安慰人的话，主知道那个他所说的话的源头就是撒旦自己。立刻主就指出，彼得，就在这个时刻，你乃是与撒旦之一，你甚至就是撒旦自己。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你是叠绊我的，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在这里我们看见己被暴露出来，彼得带着他的好心好意被 暴露了，其实那就是撒旦在他的意见，在他的想法，在他的观念里被表达出来了。在这个事之后，主在二十四节就，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我发现这是很有意义的。在第十八节，主耶稣第一次揭示了他要建造教会的目的和定旨。他告诉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这就还是主在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这里就会有邪恶的势力。阴间的门就指明撒旦的权势及其能力，要竭尽所能的攻击教会，要反对教会。但是主却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实际来说，阴间的门在哪里？如果你来到以下的这几处经节，借着彼得发表他的意见，关于主要主不死不受苦，借着彼得发表他的意见，借着他与撒旦是一，主耶稣就认识了。就在那一个时刻，当他预备自己要上十字架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来开始他教会建造的工作的时候，现在就在那个时刻，阴间的门就开始反对。阴间的门的打开乃是借着彼得的意见，所以主对主来说，彼得的那个关心其实乃是阴间之门的大开，要拦阻神完成他的定旨。这就是撒旦。彼得在这里所发表的其实完全是从撒旦出来的，那也就是阴间的门。主在三节之前才提到那阴间的门呢，要拦阻他教会的建造。所以其实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在这里有关乎基督的启示，关乎教会的启示，同时又关乎己的启示。这个己一被暴露，就需要被否认。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把那个门关起来，那个阴间的门想说些话来反对，在这里私底下篡夺 主所要做的。我们不要以为阴间的门都是一些所谓黑暗的，就是那个撒旦就是两只脚拿那个叉子，就是说我是阴间的门，想要攻击教会那一幅图画。不是的，阴间的门其实乃是就在这里，借着彼得的发表他的意见就显明出来了，即需要被暴露，也需要被否认。第一终点，即就是魂生命，重在人的意思，人的主张。在这处经节，在这个大点上，我们有好几个关于己的定义，我们需要对这件事一个透彻的领会或认识。关于己是什么？关于我们的己，己就是魂生命，是重在人的意思，人的主张，是哪里有人是没有意识、没有主张、有意见的？只要你能喘气，你就是个意见；只要你 心还在跳，你就是有想法。这就是我们，我们不需要想想出些意见，我们就是意见的本身，我们就是想法的本身，主张我们也就是整个人，我们的想法思想的总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们被带大的这个环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难被摸着，因为这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对这个己是毫不自觉的，因为我们活在己里面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毫不自觉的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己的里面，有我们的想法，有我们的意见。第一小点，在马太16章23至25节，有三件东西彼此相关，就是心思己和魂生命。主对彼得说道，你只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主说你要否认己，凡要救自己魂生命，必丧失魂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里就提到思想己和魂生命。第二小点，心思是己的发表，己是魂生命的具体表现。我们的己大部分是隐藏的，是隐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的己却有一个出口，有一个窗口。我们的己的窗口出口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就是带着他的观念想法和意见，接着听一些人的心思思想和 想法，就能够读出他的己是什么。所以我们的想法也或者我们的心思就是我们己的发表，己又是我们这个人魂生命的具体表现。第三小点，魂生命具体表现在己里面，并借着己活出来，而己又借着心思思想观念和意见发表出来。虽然我们不能够看见一个人的己很明显的看得见，但是呢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可以借着什么呢？借着看见这个人的意见而指出他的己是什么，他这个己的发表是什么，他的想法，他的思想，他的主意是什么。这就说出这个人到底是满了他的己，还是为着他的己。这些啊都是在他的想法意见和观念里发表出来了。第四二终点，这乃是与撒旦另外一个角度讲到己，这个角度就是讲到己是撒旦的具体化身，这是更强的。己不仅是我们魂生命的具体表现，发表我们的己，己现在在第二终点其实就是撒旦的具体化身。己是魂里撒旦的数值，使魂向神独立，发表魂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意志。我们必须记得，弟兄姊妹，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并没有创造己，神是创造这个活的魂，他由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的身体。当神把他生命的气息吹到这一个由尘土所造的人里面，这个气进到人的鼻孔里的时候，人圣经说人就成了活的魂，是的，人是魂，在着人神的眼光中人是魂。但人的魂什么时候变成了己呢？己不是神创造的产品，神乃这魂乃是堕落的 这既然是堕落的产品，乃是撒旦因着注射到他的毒素进到人的里面，人的魂就成了己，就是成了人为着己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一小点，己的来源乃是撒旦将他的思想注射到人的心思里。很多人对创世纪三章的故事都熟悉，神创造了人之后，在第一第二章他就把人带到一个园子，就是伊甸园里。在伊甸园里有些事发生了。第三章创世纪三章说到，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句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之前在第二章，神清楚的指明树上所这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所以吃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里创世纪三章就来了一只蛇，其实就是撒旦在蛇的形象里来挑战夏娃，问他一个问题，说神岂是真说，他真的是这么说吗？很狡猾，他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有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在你的一生当中，仇敌甚至有一些推销员来到你门口推销点东西，那个东西啊真的是那么有用吗？那个东西真的对你有益处吗？不是啊，我告诉你，我这里有能够更帮助你的东西。有人想要你买他的东西，买些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撒旦是最好的推销员。他带着这个问题，神岂是真说，你或许听错了吧，神或许说的并不是那么透彻。神岂是真说，撒旦问这些问题不是因着他的无知，他不其实不是要夏娃答他回答他的问题，乃是把这个问号问题摆在夏娃里面，把一些思想注射到夏娃里面。你知道问题，甚至上学上课学习问问题是学习的很重要的过程之一，但是借着问问题你才能够被启发，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每一种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都要回答一些问题，因为问题会能够激发你来学习，能够接受一些东西。那在这里魔鬼来到这个夏娃这里是一个问题的方式形态来了，不是因着撒旦的无知，乃是因着他要把一些东西注射到夏娃里面。所以请听第二重点，说己，所以当加到当撒旦的东西加到魂里面，魂就成了己。那加到魂里的东西就是撒旦的思想或心思。在蛇来到夏娃之前，在夏娃的观念里面想法里面，他甚至没有任何这种的想法，他对神是完全是无辜的，他完全是无辜的，甚至对于他自己是赤身肉体他一点观念都没有，因为他乃是在一个无知或者无辜的时代，总是很简单的活在神的面前。但是现今撒旦来了，作为蛇的形象， 把一个问题摆在夏娃的里面，借着这个问号把他自己的想法注射到夏娃里面。在撒旦里面是有个想法，在夏娃里面是没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呢，撒旦里面的确是有一种的思想，他有一种的思想要挑战神，要比神更高，要比神更为有能有用，所以他带着这个思想，这个无辜的一位来到夏娃这里，他借着问这个问题就把这个想法注射进去了。当然夏娃当时可以在这里不与仇敌有这样的谈话，他如果就能够拒绝这个注射，但是夏娃因着是一个较软弱的器皿，他直接的接触了，所以在与这个蛇的对话，他就回答了，神告诉我们这个曾经说过这个那个，这就指明说他就有兴趣，他被挑望起来了，他的心是被挑动起来，要回答撒旦的问题。那借着这个撒旦就找到有一个空间空隙，能够把他的思想注射到夏娃的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借着这一句或这一件事件要需要注意啊，有些事是发生了，人作为所创造活的魂被撒旦的思想注射进去了，就使这个魂成为己，人有份于撒旦的思想之后，同时也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说夏娃和她的丈夫就什么就自觉了，就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是羞耻的。这乃是因着这个知识这个想法被注射到他们，由撒旦注射到他们的里面。第三小点，我想零后十一章三节这里，我觉得提这处的这个参考经节是很好的，是保罗是替我们有这样的解释，他对哥林多人说，他是因着神的嫉妒妒忌他们，因为他关心哥林多的信徒会被像夏娃一样被骗，他们的心思或想法会被败坏，失去那像基督的单纯和纯洁。所以就这保罗对在伊甸园所发生的事的领会，就是夏娃的思想被败坏了，从他对基督的单纯和纯诚里被败坏了。在那个之后，夏娃与亚当不再单纯，不再纯洁，他们就变得非常复杂，因着撒旦的质问就隐藏自己，逃离神。之前他们活在无知，在非常在神面前简单单纯的生活，但是他们接受了撒旦的注射思想的注射之后，就成为复杂的，他们使自己远离神，并且也使自己离开神。所以他们的思想被败坏了。第三小点，己就是魂加上撒旦的心思，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己就是魂在心思里发表他的意见，现今这个己也就是魂加上撒旦的心思。第三重点，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与神有关的，就是我们的己是什么。我们若看见己的意象，就会看见自己是什么。己就是那向神宣告独立的魂。就是我们的己来说，己就是我们的魂，生命发表他的想法和意见，这是与撒旦有关的。这个己就是己，就是撒旦的具体化身，也就是我们的魂成为撒旦心思的具体化身。但与神有关的这个己呢，也就是向神宣告独立的魂。 第一小点，由于堕落，神所造的魂向神宣告独立。人有份于知识善恶树之后，他就逃离神，离开神，想要从神隐藏起来。之前人依靠神为一切，人依靠神做他的存在，他的享受，他的保护，依靠神做一切。但现今人却离开神，在神之外，向神宣告独立，这是最严重的一件事。在这里不仅是发表我们的想法意见，我们的看法，甚至我们在这不仅是与撒旦之一，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与神隔离了，我们与神独立了，向神独立。因着撒旦的问题，就使神和人之间有个鸿沟，有个隔阂，就使人怀疑神，使神质问神，他在神和人之间有一道隔阂。小 A 说，人将撒旦的思想属于接受到他的魂里，结果人的魂就成了向神独立的己。 B 魂特别在意见和意志上是向神独立的。己是在魂里属撒旦的东西，借着意见得发表。我们有意见作为己的化身和表显，是因我们向神独立。我们越向神独立，我们就越有意见作为己的表显。弟兄姊妹，想想看，有谁是不活在己里啊？有谁不在这里发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见呢？有谁到底是真实依靠神做一切的呢？但是赞美主，曾有一人，他过一个完全依靠神的生活，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告诉人，在说在约翰六章，活的父如何差我来，我因父活着。这一位，他原是神的自己，并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之身。他取了人的地位，他说我乃是因我的父活着。换句话说，他所做的一切事，他所行的一切事，不仅是为着父，乃是因着父。他因父得滋养，他依靠父。约翰福音好几处，他告诉人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所做的是什么，乃是因着父所说的话。甚至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所说的话，乃是我父的话。我来不是做我实行我自己的旨意，乃是实行父的旨意。我在这里来不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乃是寻求父的荣耀。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比任何在地上的人都够资格，他能够向神独立，他可以为所欲为，做自己想要做的。然而他主耶稣却站在人的地位上，完全依靠他的父神，甚至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父所说的，而不是他自己的话，他的旨、他的意愿、他的行为、他的旨意都必须是父的。若父不说话，若父不做事，子就不能做什么。赞美主，为了这头一位神人，赞美主，他是我们的榜样。他过了一个依靠神的生活，他过一个脱离己的生活，他乃是一个完全能够执行神旨意的生活。弟兄姊妹，今天他乃是身体的头， 我们是头的身体，作为身体，他把我们要复制成为与他一模一样，正如他所是的，完全脱离己。他乃是因父活着，他说那吃我的也要因我活着。每一天当我们吃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依靠耶稣，我们乃是因耶稣而活。我在这里若是没有耶稣，就不能释放一篇信息。有的时候我们做些事啊，重复的够，我们就是以为知道怎么做了，我们知道怎么传福音，怎么样建立教会，怎么样牧养圣徒了。当我们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总是恐惧战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已经知道怎么传福音了，我怎么知道带这个人得救，我甚至祷告都不需要祷告就能够做。我们一有这样的感觉的那一刻，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是从恩典中坠落了。我向主祷告，经常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或许会失败，我或许软弱，但永远不要让我离开你。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还不是要我们成为得胜的，成为强壮的，成为有大能的，成为属灵的。我们的见证乃是，我们就仅仅是依靠，一直依靠主的人。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是可夸的。我在这里不是要释放一篇好的信息，主在提醒我，你只是要为了释放一篇好的信息吗？我说不是的，主啊，我只要你的负担能够被释放出来，无论主你要说的是什么，求你释放这些。这些信息，好信息坏信息都不重要，主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凭着己的生活，己必须被指出来，也被否认，并且摆在一边。就好像第一位神人，我们知道他在这里乃是把我们产生中出许多的神人与他成为一。好，我们来到第二小点，每当我们凭自己做事而不依靠神时，我们就在己里。腓立比书三章三节，保罗说，我们乃是那些真受割礼的，乃是凭神的灵侍奉，不信靠肉体。我们不信靠肉体，对我们己，对我们自己的经历，对我们的才能，我们都不信靠，因为我们不信靠我们的肉体。其实我们越来到主这里，我们越认识主，我们越在他里面长大，我们越就应该是觉得自己是越来越软弱，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主。小三，向身体独立就等于向神独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己就是我们的魂生命向神宣告独立。我们向神的独立，也就含是我们对身体的独立。这两件事其实是相等的，因为基督他是神，就是身体的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向头独立，也就还是我们是向身体独立的。之前在第一大点里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有几处的经节，第四、第五节在这里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其实若不住在葡萄树上，你们在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知道好像我们离了主能做许多的事，但是就着主来说啊， 无论我们离了他做的是什么，都被考都是无有的，都是算不得什么的。因为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在腓立门书这里第八到第十四节，这里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贝的。这里讲到保罗，当然当时他已经有了年纪的保罗，他写给腓立门，因为他带了这一个人欧尼西姆，当时是一个从腓立门逃离的奴隶。这个时候保罗在监狱中带他得救了，当欧尼西姆被释放的时候，他希望欧尼西姆能够留下来可以照顾他，能够帮助保罗。但是所宝贝的事呢，就是保罗写了腓立门这一封书信，写给腓立门的时候，他就表示我虽然有啊这样的意愿，有意啊是这么做，但是却未得知你的意见，我就不愿做什么。我不是因着我想做就做，我愿与你有交通，我愿来看到底腓立门呢，你的感觉是怎么样，要让这个你的奴仆这个欧尼西姆能够留在我这里。虽然我已经是带你得救的，我有这样的权利，有这样的地位，能够向你要些东西，但是我却觉得不舒服不平安，没有与你有交通做这件事。腓立门，你到底感觉怎么样呢？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开始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开始要实行在教会生活里要做一些决定，有些活动，有没有感觉主啊，我在这里做这件事之前，我要么看我弟兄们的感觉怎么样。不仅依靠主，我们也是依靠身体，身体与头是一，我们不能说我只是靠主就够了，忘掉身体吧。长老训练之前交通过，我碰到一个学员在全身训练里非常爱主，相当寻求主，他说主，我与我主每天就是我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只要主告诉我做这件事我就做，我不需要告诉我的队友怎么做，我不需要跟我同做同受训练，就是我和耶稣，耶稣和我。那是一个错误的蒙蔽。你若真实倚靠主，你同时也会倚靠身体。圣徒或者身体乃是这一个奇妙基督的人位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真实倚靠主的试验，就是我们到底有多依靠身体。第二大点，我们来到这第二段，男主人看见身体异象并实习身体生活的乃是己。这就是使教会的建造是满了挑战满了困难的，因为已过两千年，主在马太福音还十六章十八章还没有得应验，为什么教会还没有被建造起来呢？陈世弟兄昨天晚上提到也形容出描绘给我们看今天所谓一般教会的情形，这真使你的心痛，使你哭泣。到底今天的所谓的召会教会是什么？在神的眼中是可憎的，只是一种的表演。今天所谓的教会只是一种的取代代替品。两千年来，自从主耶稣在马太十六章说过那句话之后，到底建造的工作有成就了多少呢？非常的少。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个人呢、都是被己所捆绑住了，当然还有世界的因素、罪的因素等等等等，是在这儿在那儿有使我们有牵连的。 但是甚至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已经从有罪的是世界的是相当的蒙了拯救，但是就着我们来说，我们若真把心向主敞开，到底在我们中间那个真实建造的工作进行的有多少呢？那个建造的程度乃是与我们的己被拆毁的有多少，只要有己仍然存在，只要己人被保留，建造就是不可能的。是在教会生活的实行里，最主要的事是什么？我没有时间 来问你们，你应该问自己，建造教会里最主要的事是什么？教会生活的实行是什么？是传福音吗？是牧养新人吗？坐这儿坐那儿，圣徒们不要误解我，以上所说都是必要的，需要的，但是教会生活里最主要的事，我要说就是要尊重基督的头的权柄，元首的权柄，没有头就没有身体，所有一切都必须出自头，我们必须尊重基督元首的权柄，要不然我们做了许多只是僭越了主，甚至在这里冷淡退后的也可能是僭越了，我认为应该这么做，我同意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却不能越过头，我们需要推广，需要传扬福音，需要建立教会，但所有这些事都必须是由头所发起的。在这里所提到的经参考经节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基督他是身体的头，二章十八节，不可让人凭故意卑微并敬拜天使等等等等，骗取你们的奖赏骗取你们不享受基督，甚至在这里啊，这里有人凭故意卑微敬拜天使并做反对你们判断骗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流落于所见过的，随着自己肉体的心思突然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借着筋和结合筋得到丰富的供应，并结合在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在这里若他们施以敬拜，自表卑微苦待己身，却有智慧之名，在那刻是肉体的放纵上却是毫无价值。在实行教会生活里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最主要的是在教会生活里就是我们要持定元首，要尊重元首的权柄。当保罗在这里摸到这里所谓的故意谦卑人己的所有的敬拜，的确在教会生活中需要卑微，需要谦卑，我们都需要要有对主真正的敬拜，但是保罗却说这里有人叫做人凭故意谦卑，这是自己的这个敬拜，失意的敬拜，这个人可谓谦卑，但是却是故意的谦卑，有人在这里敬拜却完全是失意的敬拜，在这里凭失意而有的敬拜，这个敬拜却可以满了己，自表谦卑，这个谦卑是己的表现。你说我不是像那么高傲的人，我是非常的谦卑，就是你讲这句话我很谦卑的告诉你，你的那个尾巴翘得很高，对我来说那个就是什么 自表谦卑，施意敬拜，教会生活里有许多的活动，有许多事要做，如果只是满了己所拣选的施意所做的，教会怎么能够建造起来呢？第一终点，基督的身体与己相对，并且己是身体的仇敌。早晨我觉得我们需要认识己，就己就是这个，己就是身体的仇敌。身体的仇敌不是你的弟兄，不是你的姊妹，不是这个圣徒，不是那个圣徒，身体的仇敌就是己。我们需要认定这件事，己要被暴露，己需要被指出来，只需要被拒绝，被否认。第二重点，因着己是向主并向身体独立的，所以己是基督身体建造最大的难处。我想我不需要举例子了，我想我们在我们各地的教会生活跟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有许多的经历。我盼望我们不会只是看别人，哦，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他的问题，那个或者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的问题就是这个了。我盼望主怜悯我们，是我们卑微来看见这就是我的问题，这是在30年之久的教会生活里，主啊，我还没有长大，有30年的教会生活里，我还没有被建造在教会生活里，这还不是这别人，这个阻拦并不是那个弟兄没给我机会，那个圣徒是拦阻了我，如果所有这些拦阻都被除去了，那我就会长大了，我就会超脱了。不是的，那个拦阻不是圣徒，不是环境，拦阻乃是那个隐藏的己。己是基督身体建造最大的难处。第一小点，我们只要有了己就没有身体，我们有了身体就没有己。亲爱的圣徒，盼望我们把这件事铭记于心，带到主前向他祷告说，直到这件事在我里面是扎根的。你说，主啊，只要我有己就没有身体，只要我要有己身体，己就必须被放弃，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你只能有一不能有其二，他们乃是彼此相斥的，不相配的。我们要有身体，己就必须离去。第三重点，我们该否认我们自己，认同身体。我们若这样做，我们所过的生活就完全是身体的生活，主也就能得着他身体的彰显。甚至我们需要否认己，并且认同身体。林前12:27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需要认同身体。许多信徒说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你自认是基督徒还可以的，但其实在圣经里，基督徒不是一个荣耀的名字，其实是一个羞辱的名词。那些是跟随耶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是一个羞耻的名字。但是其实我们是什么？不仅是基督徒，我们还是肢体，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基督徒可能是单独，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却只有一个身体。如果我们 都是这一个身体的肢体，作为身体的肢体，我在自己里面是不完全的，我在这里面是不够的，我所有的只是一小部分，我愿意被其他身体上的肢体来在一起才能够完全。不管你是多强多有能力，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肢体，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肢体，我就很喜乐了，我就满足了，满意了。我们需要认同自己不仅是基督徒，甚至我们要认同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要需要依靠身体。第四重点，为了使身体建造起来，己就是独立的魂，必须被定罪、否认、拒绝并弃绝，好使主能够得着他的身体。好，我们来到第三段，第三大点，讲到实行我们如何否认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这就是第三大点，我们需要该否认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并跟从主。这三件事不是三件分开的事，其实乃是讲到同一个经历的三个阶段。什么是否认我们的己？否认己首先就需要我们承认肯定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不仅单独的在那里死了，他不仅带着我们的罪作为神的羔羊而死，当他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你和我都与他在那里同定十字架。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当基督死了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死了。这就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两千年前已经成就了。为着这荣耀的事实，我们赞美主，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若要否认一些事，必须要肯定一些事情，必须知道事实是什么，需要知道真理是什么。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根据这个事实，我们来否认我们的己。如果你不确定那个事实是什么，就很难否认己。如果你知道事实，你站在这个事实上，你就能够否认己。这个己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看见这个事实，我们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与这个事实站在一起，接着与这个事实站在一起，我们就否认己，并且愿意舍弃我们的魂生命。这也就是否认己的实际。接着站在否认己的事实上，我们同时需要拿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什么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呢？主耶稣自己他背起了十字架，从他年幼从出生开始，经过在地上33年半的时候，直到他人生路程的末了，被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但是他一生却是背负十字架的人。他从他的家人受苦，从他的门徒受苦，他在这里背这个十字架，最终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在那里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把我们与他一同带在一起，我们乃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着我们来说，我们是从十字架开始，与他同钉十字架之后开始，就过一种背十字架的生活。那意思就是要留在他的死里，那个意思就是要留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 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认识他并他复活的大能，磨成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使我们能够磨成基督的死的意思，就好像这里有一个模型，就好像姊妹们在这里烤蛋糕，你把这个面团放在这个蛋糕的这个模型里面，这个蛋糕新来的就是磨成这个模型的样子，所以基督的死就像这个模子一样，我们被放在他的死里，我们需要留在他的死里，好磨成基督的死。所以要背十字架的意思，就不是只要我们受苦而已，这乃是基督徒许多错误的观念之一。他们以为背十字架就是要我们受苦，有的时候你要咬紧牙根背十字架，我不能回嘴，我不能护卫自己，因为我啊咬紧牙根要背十字架真不容易啊，弟兄们啊，我在背十字架，你在那里受苦，你好像是一个殉道者一样，想要受苦背十字架，但你却不认识十字架的目的，不是要你受苦，十字架的目的是要你死，要杀死你，是要了结你。人把主耶稣放在十字架上，不是要他受苦而已，乃是要把他钉死，要了结主耶稣。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你受苦而已，乃是要把你什么带到死，叫你死。一个真正十字架的背负都是满了喜乐，不是咬牙切齿要展示给别人看，我受了多少的苦，我是多少忠心的背着我的十字架。若任何时候你是在这里咬牙切齿，咬紧牙根自怜自爱，你说哎呀这个十字架是多痛，那个时候你还不是在这里背十字架，因为你还活得很好。唯有当你完全被了结，你在这里没有任何的知觉，无知无觉，不管受苦与否你都没有感觉的时候，因为你完全被了结了，我们需要留在他十字架的阴影之下，我们需要留在基督十字架的模型之里面，能够磨成他的死。当我们留在基督十字架的模子里面，我们就能够跟随主。什么是跟从主？主在他定死之前，门徒们在外在的跟随他，跟从这里跟到那里，从这个地方跟到那个地方。今天在复活里，基督现今乃是赐生命的灵，他乃是在我们的灵里，但是他要我们跟从他，不是外在的跟从。你不需要去耶路撒冷，也不需要去以色列才能跟从主耶稣。今天就在你所在的地方，在亚特兰大，在天帕，在洛杉矶，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可以跟从主，乃是在你的灵里跟从他。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说，那里讲到他要去复活，我无论我在哪里，你们也必在那里。主要我们在他所在的地方。主今天到底是在哪里呢？他能在灵里。主的渴望就是所有他的门徒，他的信徒都能够在他所在的地方，就是跟随他，在灵里跟随，不是在外在物质的方式来跟随。所以我们在这里否认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最终我们对己的否认，我们留在十字架上，就会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乃是跟从主，与他是一，我们就能够到他所到的地方。哈利路亚。好，第一终点，人过于顾到自己就是爱己，一直注视思想并考虑自己。提后三章保罗提到在末后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人就爱钱财，爱自己，爱宴乐，不爱良善，不爱神。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提到 人要成为爱自己者。你爱自己吗？保罗弟兄，你爱自己吗？如果说不是的，我不认为你在说真话。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的。你可以说，因着主的怜悯，我在这里学习不爱自己。爱己是在于我们过度的关怀自己，过度的顾到自己，不仅啊是显示于我们的爱世界或者有份于有罪的事物，甚至在我们爱属灵的事物的事上。所谓要爱属灵，是也可能是你的己。雅歌的歌中之歌里面有个故事，爱主的人因着与他的良人相爱，享受良人的甜美，昼夜啊他在那里迷失在那个享受的里面。有一天他发现他有点失落了，他迷失了，他发现主的同在好像不见了。他说，主、哦、我到底自顾的来看，到底我有什么错了，我怎么不对了，有什么不对，因为主好不像以前有那么亲近，我发生了什么时候，我读经读的不够吗，我进食进的不够吗，我做这个做的不够吗。他在这里自我回顾在自己的里面，因为他自我限制住了，他把自己关在这里，属于这怜悯，就看见那串山越岭而来好的羚羊，好像小母鹿站在那里，站在那一个关着的房子里面。所以他这里，我的良人啊，我的美人啊，起来与我同去，从你的禁闭里面出来，出来与我串山越岭而去。圣徒们，甚至你顾到你属灵的情形，过度的顾到，其实就是你顾到你的自己。我们爱主不是因着，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不是说能够成为有用的这个服侍者，用大能的传道人，不是的。我们爱主就是单纯的爱着主的自己，把你的眼目从观看自己、内视自己，转到主，主乃是那个串山越岭而来的羚羊，或者小母鹿，忘掉你，把你自己关在自己里面，锁在自己，在你的窗棂里面。我们需要忘掉自己，舍弃我们的魂生命，否认己，就是忘记我们的己，丧失我们的魂生命，丧失魂生命乃是否认己的实际。第三重点，我们需要看见如何否认己、对付己。以下的这些步骤是一些如何否认己、对付己的原则。第一小点，我们需要有启示，看见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圣徒们，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所需要的第一件事，就是需要看见这个启示意象。罗马书六章六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头一件事就是看见这个启示。第二小点，我们看见这启示以后，就需要承认并接受这事实。换句话，你需要说阿们，主啊，阿们，我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我们需要接受这个，我们需要承认这事。基督已经成就了，为了我们成就了这个事实。你对这有什么感觉呢？你需要承认接受与这个事实站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说，阿们，主，我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了。阿们，主啊，我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了。好，第三小点，我们需要将基督所成就，我们所承认是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这就是背十字架正确的意义。第三件事就是我们的应用，我们看见启示并且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启示之后，就需要把这件事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应用到我们身上呢？小薇说，这个应用必须 在圣灵里执行，唯有凭着灵我们才能够制止身体的行为，唯有凭着那灵的大能，我们己才能被否认，被摆在一边。一，我们在那灵里生活行事为人，那灵就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身上。好消息啊，弟兄姊妹，今天在基督的灵里，所有这些元素都已经被复合在那个灵里面。今天我们不需要操练我们的己的这个意志己意来在这里否认自己，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进到那灵里面，应用那灵，那灵就是我们最好的抗生素，他知道如何杀死你的骄傲，杀死你的野心，杀死你的这个那个，甚至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己是多么的丑陋，但是主知道那个奇妙美妙大能的抗生素，知道要杀什么，他只知道杀你的己。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接受启示，承认并且认同这个启示，把这个件事应用操练我们的灵来应用这件这个事实，乃至与主成为一灵来应用。第四小点，背十字架，就是留在基督之死的杀死里，以了结我们的己天然生命和救人。我们这样做就是否认己，说我们能跟从在我们灵里做赐生命之灵的主，就是复活的基督。最终我们对己的否认不是拉着长脸咬紧牙根的否认，而是享受那灵的这个否认己。我们越享受那灵，那灵就越知道如何杀死我们的己，对不对？在这个灵里有基督死的元素。所以我们来到最后一段，我们否认己第四大点，我们或者召会成为这是一个新人的生活，否认己并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是极其紧要的。为着要完成神永远伟大的定旨，就是他要得出一个长成团体的人，也就是新人。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创造的，照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他创造了这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来这个团体的人，就是基督的心腹，最重要的终极完成为这个宇宙极大的人位，就是新耶路撒冷。当我们讲到否认己，看见己，否认己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属灵的殉道，也不是说一种宗教的实行禁欲主义，不是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宗教徒在这里为着己来对付己。神有个伟大的定旨，他必须得做一个团体长成的人，在这个团体长成的人里面，不能有其他的任何的人位，只能有一个人位，就是基督的自己。在新人里面，在这里不可能没有犹太人、希利尼人、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化为人、辛苦提人、为奴的、自主的、中国人、韩国人、欧洲人，在这里不可能有没有这一切，唯有基督使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所有的人位都必须被除去，所有的旧人都必须被脱去，好使我们能够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这位团体的基督。第一重点，在一个新人里只有一个人位。今天早晨我们有超过2000人在座，但确实只有一个人位，一个人位在这里，没有美国人，没有中国人，没有日本人，没有韩国人，没有法国人，没有德国人，甚至只有基督，他是在这里唯一的人位。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要被否掉，所有美国式的生活方式都必须要被否认掉。我们都接受基督做这个独一的人位，甚至说我们要认识我们里面的人是里面的人，而这个里面之人的人位乃是基督。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活的魂，并且我们里面一个内里的器官就是灵，外在的器官就是身体。 那个真正的人位就是是魂，但是在我们相信主之后，另外一个生命进来了，就是另外一个人位进来了，那一个人位就是在我们的灵里，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愿主与我们的灵同在，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位，就是主在我们的灵里，这就是我们的灵成为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位，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说的，他要求父说能够加强我们到里面的人里，那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现今乃是这个里面的人，是带着一个人位的，他是一个新人，所以现今我们的魂只是一个器官，我们的身体也只是一个外在的器官，我们需要凭着这里面的人来生活行动，我就是这位在我们灵里的基督。第一小点，我们若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就必须看见我们的灵不仅是器官，也是我们的人位。现今在我们的灵里有一个新的人位。第二小点，我们应当否认己，否认自己的人位，并凭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新人位活着。保罗才能够嘱咐我们要脱去新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就是旧有的生活，那就是我们的魂以及以前的生活方式，现今我们穿上新人，带着这个新的人位，也就是基督在我们的灵里。第三重点，教会生活要成为这新人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拒绝我们的旧人位，并凭基督做我们的新人位生活。好，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点，第四重点，我们需要有一个绝对的奉献，肯把自己交给主，把我们的人位让给他，让他做我们的人位，我们奉献乃是接受基督做人位。赞美主，圣徒们，我不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激励你们或者是让你们灰心的话，但有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否认己不是一个宗教的实行，或是禁欲主义的实行，我们对己的这个否认，乃是为着一个新人，好使我们旧人能够摆在一边，请基督这个新人位能够新人能够被穿上，也使神永远的定旨能够完成。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做一些宗教的仪式或事情，要想要使我们的己更多完美，更多改良，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神永远的定旨。愿主在我们众人里面得着这件事，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关于己的这件事会成为对我们来说成为一个意象，能够刺透到我们全人的深处，使主在我们里面能够有个毫不拦阻的路，能够在主的恢复在众召会里能够往前建造基督的身体，能够得着这一个新人，好不好？彼此祷告一分钟。